喝楞他朝外叫了一声，服务员把菜单拿了进来。等几人点完，不一会儿就开始上菜了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吃得满嘴流油的李东升擦了擦手，拍拍肚子，解开皮带，又吃了两只螃蟹，打了个饱嗝。
龙涛，你真是斯文，吃起东西比有的小鸭子都稀奇，要是肯出来做，一定能红啊。这叫什么话？
宝丁一听就要发火，可被侯龙涛的眼神止住了。他知道李东升不是存心损自己，不过是个没心没肺的浑人罢了。
生哥说笑了，你给我讲讲那个胡二狗的事儿吧。
好。
李东升点上根烟。
大概是十几年前呐，胡二狗和他哥来北京打工，在包工队干了两年。这有一次给一家有钱人装修，被那家的富婆给看上了，又有鼻草又有钱挣，哥俩啊当然乐意了。可好景不长，没多久就被那家的男人给发现了，雇人把他哥的两条腿全废了。胡二狗那天正好不在，算是躲过一劫。小子学乖了，又回去干民工。可过了一阵儿，觉得还是当鸭子来钱快又轻省，就跑到 Nice 专勾引那些空虚的中年骚逼。但是小鸭那不懂规矩，不知道孝敬老子，我让人教训了他几次，他也就老老实实的按月给钱了。你别说，这小王八蛋一倒茬还真他妈找女人喜欢，没多久啊就成了 Nice 的头牌。我每年光从他身上抽头就有好几千块。生哥知道他住哪儿吗？
就在金门桥那边的出租房，前两天我的手下还见过他，应该是没搬走。
他没什么脏病吧？
没有，因为他是大红人，我看他特勤，每个月都派人跟他去医院检查一遍身体。
怎么着，龙涛，你想换换口味？
生哥，就别拿我打岔了，这个你收下。
何龙涛从西装的内兜里掏出一个鼓鼓的信封，李东升打开一看，是一叠人民币，差不多有10000块的样子。
这儿干什么呀？我要收拾收拾胡二狗，这是给生哥的一点补偿，希望你不要为他出头。
李东升把钱又扔了回来。
他已经不是我的人了，三个月前燕儿那突然说是要从良不干了。他是你的摇钱树，你就这么放他走了？
咱们有个原则，来去自由，这样就算他们在关上犯了什么事儿，也牵连不到我们。哪怕他还是我的人，他得罪了龙涛你，为了交你这个朋友，我也不能保他呀。
那你也是收着吧，就算是我给生哥的见面礼。
李东升有点不高兴的。
我就是一粗人，但也知道交朋友不能用钱的。我是真心和你交这个朋友，你要是非给我钱，就是看不起我。
好，生哥果然是个性情中人，这个朋友咱们算是交定了。
何龙涛把信封收回兜里。李东升豪爽的笑了起来。
龙涛，你什么时候想找小鸡子，尽管跟我说，我给你找10个8个不成问题。
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主啊？
离开海鲜城后，何龙涛问宝丁。
那还不简单吗？鸭子一般都以迪厅为据点，北京有名的就那么几家，胡二狗那种高级货肯定在其中一家，而那些地头蛇大部分都是有案底的，一个个传来就是了。
宝丁把烟头弹出车窗外。
啊，你打算哪天动手啊？我得事先安排人手。
何龙涛想了想。
今天19号，明天我把何丽萍那边的事办好了，再给他们一天时间缓缓劲儿，就大后天晚上吧。
第24章，欲擒故纵上。星期三到了办公室， 如烟送来一堆没被通过的申请让他抽查，然后就去请假和月玲逛街。有个下级当女朋友就是这点不好，没办法拒绝他的请假要求，还不能耍老板威风。唉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是他心爱的姑娘呢？从中随便拿了五份，漫不经心地看着。手下的几个人很能干，一般都不会出错，他这个经理当的是相当轻松。前三份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可第四份却引起了何龙涛极大的兴趣。申请人叫曲鹏，是一项工业专利，一个小小的装置成本低于300元人民币，能把汽车尾气中的有害物质降低55%。要求投资建厂，经手人是曲燕。拿起电话把他叫了进来，把申请递给他。
你看这个。
曲燕坐进办公室的转椅里看了看。怎么了？
你给我解释一下不投资的理由吧。
侯龙涛走到他身后的长沙发上坐下。理由有两条，一是投资过大，国内外都没有现成的生产线，光定做就要几千万，地皮厂房都需要购买，总投资大概要超过2亿。但更主要的是产品的销售前景不好。曲燕把椅子转过来看着他的情人。我联络过国内几家大的汽车制造商，他们对此都不感兴趣，市场调查的结果也不乐观，只有4%的受调查者愿意购买这个产品。何龙涛左手托着下巴，皱起眉头，心想：
以现在大多数人的消费水平，再加上不高的环保意识，要让他们自觉自愿的购买这辆产品，确实有一定难度。除非有政府的行政指令。
曲燕坐到他身边，扭过上身，右手压在他的裤裆上，挑逗地说。侯总，不满意我的工作吗？那你就处罚我吧。手钻进他的裤子里，揉动他的睾丸，伸舌头在他脸上轻舔。自从两人确立了偷情关系后，曲燕的男朋友就很难满足他了。每次做爱后，他都有一种被吊在半空的感觉，第二天一定得和侯龙涛玩一次，才能解决问题。在另一个层次上，何龙涛为维持曲燕和她男朋友良好的感情做出了很大贡献。昨晚曲燕又没得到足够的抚慰，今天一早就想好了，又在午休时拉何龙涛去开房。刚才看到如烟和月玲穿着大衣出去了，知道他们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了，正好趁此机会和男人打一炮。
好，我要打你的屁股。工作不认真，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呀？
曲燕立刻就明白他是想听自己说淫荡的话，高兴的趴到男人的大腿上，把屁股撅起来。打我吧，我每天都是老想着你的大鸡巴，想他干爆我的小穴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淫荡，你快惩罚我，要不然我在工作上还会出错的。侯龙涛把他的女装裤扒到翘臀下，一条小小的黑色 T-back 内裤勒在深深的臀缝中，在一半白花花热乎乎的屁股上抓揉了几下，就啪啪的轻拍起来，臀肉被震动的一抖一抖的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臀浪了。女人扭动着屁股叫得更浪了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我就该被你打，还不够，这种法法还不够，用你的大棍子贯穿我吧。
哼，那怎么可以？你现在是在受罚，哪能这么快就让你享受啊？你当我这个经理是假的吗？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。ilisten.cn
说着右手就从屁股后探入他的大腿间， 把肋骨前面的部分捏成一小条，轻轻拉动，左手解开他套装上衣的扣子，隔着紧身长袖圆领衫，把玩他的双乳。许燕更觉得难耐了，地缝中勒着的布条来回摩擦，阴核也被刮动着，奶子又在乳罩里被捏成各种形状，阴道中痒得出奇，盐水不住地涌了出来。把手指插进女人的阴道中抽插，
哟，小穴都这么湿了，看来你还真是忍得挺难受的嘛。
曲燕拼命地向后拱着臀部，追住男人的手指，还自己揉着阴核。
小猴子，你别再逗姐姐了，快快干我！
何龙涛也不想把时间拖得太长，虽然早就对如烟承认了自己和曲燕的关系，但真要是让他撞到两个人打炮，还是不太好，毕竟会让他有一种趁他不在跟别的女人偷情的感觉。因为如烟一直认为这间办公室只有她一个女主人，就连如云和月玲也没在这里脱过衣服。
好吧，看急的，上来吧，先帮我把裤子脱了。
这次长记性了，不能再把裤子上弄得一块一块的。曲燕看情人给了绿灯，迫不及待地帮他把皮鞋和裤子脱了下来。何龙涛枕在沙发的靠背上，身体向下蹭了一点，变成平躺的姿势，两腿劈开，一根阳具直立朝天。女人也不含糊，飞快地嘬了两口，就转身背对着男人，两手扒开屁股坐了下来。何龙涛扶住自己沾满口水的大鸡巴，看着他渐渐被女人因充血而变得殷红的两片大阴唇吞没。感到子宫被大龟头顶得向上移动，光这一下曲燕就已经满足得不得了了。自己的男朋友就算连这小小的把戏都做不到，双手撑住男的两腿，开始用屁股上下套动，上身挺得笔直，头颅尽量的向后仰，闭着眼睛，双眉紧锁。
小猴子，好深了，好深，你操的好深呢。
何龙涛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，双手垫在脑后，把主动权完全下放给了女人，只是偶尔向上一顶。
女人的身体真是艺术品呐！
看着曲燕不停起落的白屁股，不由在心中发出这样的感慨，也忍不住伸手抚玩她的臀肉。曲燕已经高潮了两次，何龙汤也就不再忍耐，坐起身子，双手伸入女人衣服里，捏着勃起的乳头，揉动软软的奶子。女人自觉地捏过头，和他做着法国式的接吻。
燕姐，我要来了，能射在里面吗？
射进来吧，全射给我，我等了好久了。
就在何龙汤射精的一刹那，曲燕的身体猛然僵住不动了，叫声也戛然而止。第三次射出了阴茎，两人抱在一起歇了一会儿，就起身整理衣物。
燕姐，你帮我把那个曲鹏约来，我想当面和他谈谈。
怎么，你还真对这个项目有兴趣呀？曲燕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把梳子梳着头。
谈谈看吧。
何龙涛点上一颗烟，虽然国贸里有规定在办公室里不能吸烟，可他才不管呢，他可不想像高中的那样要躲到厕所里才敢抽一口。那好，我帮你约他。 不过我提醒你，徐总不会同意投资的。
谁说要投资了，就是想找他出来聊聊。
曲燕有点不明白，但也没多问。通过这几个月的共事，发现这个年轻的经理不光是 playboy， 还是很有头脑的。也许他又有什么新的计划。他耸了耸肩。
还有别的事儿吗？
何龙汤坐回写字台后的大转椅上。
你帮我把张丽叫进来。
好。
曲燕出去了，心想，
今天是怎么了？一个接一个的传呢，突然对工作变这么认真。
张丽正在给一份申请做可行性报告，听说何龙涛找他，就问曲燕，
刚才叫你进去干嘛呀？
啊，关于一份我经手的申请，说有点问题，找你可能也是这一类的事儿吧。
你怎么在里面待了那么半天呀？
啊，他说我漏了一个很好的投资项目，我解释了好一会儿才算放过我。他在那抽查呢，你最好也准备一下吧。
张丽这下可有点紧张了，公司有明文规定，要是一个投资部的职员被查出在一年内有三次失误，就卷铺盖走人了。在何龙涛上任之前，他已经有过两次了，加上这一次，难道就真那么倒霉吗？每次抽查都能抽到自己。张丽今年已经39了，却还是光棍一条，在 IAC 干了十多年，攒了不少钱，有车有房，就说还不能算是钻石王老五，也够黄金级了。追他的女人也不是没有，只是他有点高不成低不就，看上他的他都看不上，他看上的又都看不上他。敲了敲门，进了经理办公室，看到何龙涛正紧锁眉头审阅一份申请，还不时地敲打着计算器，不由得心中又是一紧。
何总，你找我吗？是，你坐吧。
何龙涛抬了一下眼皮，指着办公桌前的转椅，然后又看起了文件。张丽诚惶诚恐地坐下，等着经理的训话，可半天都没有下文。良久的沉默让人有窒息的感觉，实在忍不下去了。
何总，是我又犯错了吗？
哦，没有。嗯，看太入神了，都忘了你在这儿了。
何龙涛放下了申请，笑着递过去一根烟。
张哥，晚上有事儿吗？
张丽长出一口气，一听他叫自己张哥，就知道不是公事，提到嗓子眼的心这才放下来。
今晚啊，没事，那陪我出去一趟怎么样？
行，没问题。
估计是去见商业伙伴一类的事儿，难得上司特别要自己作陪，哪有不从之理。看着这间饭馆的陈设和装潢，怎么也不像是个谈公事的地方。灯光极其昏暗，全是火车座椅式的座位，每张餐桌上都放着四根圆蜡，一对对的情侣边吃边小声聊着天儿。两人找了一张空桌坐了下来。
张哥，这儿的气氛还够浪漫吧？
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何龙涛要带自己来这儿。
这何总要在这儿谈生意吗？
他不会是同性恋吧？
张丽又开始紧张。
没说要谈生意啊。
何龙涛笑着说，
我是想给张哥介绍个女朋友。
啊？张丽根本就没准备。
女朋友？不用了吧。先听我说嘛，是个38岁的寡妇，有个16岁的女儿，不错的。
张丽更不愿意了。
我好歹也是个外企的中级职员，又没结过婚，怎么也轮不到要和一个有16岁女儿的寡妇谈恋爱呀。你小子还是涉世太浅，不懂人情世故。
心里这么想，嘴里可不敢这么说。老板给牵线也不好直接拒绝。
我还不想交女朋友呢。哼， 张哥，哼，你可真爱说笑话呀。
何龙涛伸出一个指头，在空中上下点动着。
啊，不是不是，我真的不想。哼，侯总，你就别逼我了。
说着就站起来。
我还是先走吧。别呀，别急着走嘛。
何龙涛也站了起来，拉住他的胳膊。
见见也没坏处，要是不喜欢再走。再说人家都已经来了。
向门口招了招手，两个刚进门的女人走了过来。因为灯光太暗的关系，看不清长相。其中有一个稍微矮一点的快走了两步，几乎是小跑的投进何龙涛的怀里，双臂环住他的腰。
涛哥。
何龙涛也抱住他的肩膀，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。
诺诺，怎么才来呀？
你等急了，都怪妈妈，一和胡叔叔打起电话来就没完。